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1年9月7号到9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人觉之分，慈悲与责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紫莲仙韵。我一直悟不透慈悲两字的悲字的深层含义。师父讲过，无非是人心，有心不是悲。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悲心不是人心，那悲从何来？由于慈悲心少，这个悲的感觉境界是什么？一直令我很困惑。前几天一位同事因为脑瘤住院做手术，大家随了钱，由领导代表去医院看望。突然听到这个消息，我第一反应是又要花钱了。在单位谁家有婚丧嫁娶的事，不管关系如何，全部统一随钱，有专门负责说事收钱的，所以礼尚往来花钱的事是免不了的，也就多了些意外支出。当时听了只是有点心疼钱，就礼节性的有一搭没一搭的问了下病情，回家后却老放不下这件事。想到同事比我大不了几岁，这么年轻就得病了，而且在脑子长瘤，也没问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运气不好命就难保了。这位同事平时对我很友善，只是听别人说他爱跟领导打小报告，说话要防范着点，所以从没跟他讲过真相。在大法弟子身边一起工作这么久，却没听过真相，要是出了意外可太冤枉了。不觉升起对同事的愧疚之心，感到是我没有尽到责任，没有及时帮同事清除脑中的毒素，救度这个生命。又想起今年这是随的第四份礼钱，前不久有两位同事的母亲相隔几天去世，老人家都是瘫在床上好几年受尽罪，熬到80多才走的。突然想到我身边发生的事都是跟我有关系的，看到听到什么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们这么苦苦撑着，是不是要等着听真相呀？闲聊时常听到同事说起自己母亲，因为经常病危也常请假照顾，而我只要多说一句话，嘱咐同事叫他们常念大法号，就给他们一线希望，不白来世上一遭。而我却没有说这句话，无视生命的存在，使他们耗尽生命却永久失去了机会，没有尽到救人的责任。想到这些心里有些难过，因为自己修得太差，总是用人心看待众生，使生命错过得救机缘。能在正法时期得人身，转生在大法弟子身边，在久远的历史中要吃多少苦才能得到这个机缘，又拼着命撑着最后一口气苦苦期盼想听到大法福音，而我却在这种对生命的漠视中沉迷，没有醒悟，看不到自己的责任。听到他们奄奄一息的情况，也没生出悲怜之心，没有感受到自己有救度一切众生的责任，而是以常人的生老病死无奈地对待身边的众生，由此生出对众生的悲怜之心，为生命没有明白真相就逝去而痛惜。突然醒悟，这不就是慈悲的悲的境界吗？由怜悯众生得救的期盼而生出救度众生的愿望，去兑现自己对众生的承诺，发挥所有智慧想尽办法把人救了，自然而然地承担起这份责任，这就是佛的慈悲。明白了这个法理，瞬间就像变了一个人，开始珍惜所有的生命了。走在街上看到满眼里都是责任，心里想的也是兑现责任，对擦肩而过的人都要给一个美好祝愿，把大法好打入他们思维中去，看一草一木都很亲切， 边走边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走到哪里就要把光明带到哪里。慈悲就像一股清流，全面无漏的恩泽一切众生，连睡觉都放不下自己的责任，带着清理障碍众生得救的一切因素的正念，想着一个灭字入眠，对众生的救度错过一秒钟都觉得痛心愧疚，要每分每秒都保持正念，尽我所能清理邪恶。终于领悟到慈悲的境界了，原来慈悲就是责任，这是无条件的救度众生，是发自内心对生命的珍惜怜悯，时时刻刻放不下的责任感。慈悲不是教出来的，也不是能模仿出来的，而是修到这一境界的真实流露。就像条件反射一样，看到众生在人世间表现的好与不好，都有我的一份责任在里面，因为我是他们的主，他们的根在我这里，根正了自然能帮他们找分我回归本性。有这个使命，就要对他们的思想行为负责。众生在人世间善恶的表现，都有我的一个因在里面，所以佛光普照，礼义圆明，也是修炼中智慧与法力的体现。要教化众生改变思想，恢复传统文化，种下善因，学会分辨真假，善恶正邪，选择善才会结出善果，被主佛救度，脱离苦海。以前我体悟不到慈悲的境界，是因为我用悲愤之心看待众生，看到品行好有素质的人就生出喜好之心，愿意讲也很有成就感，看到品行恶劣道德败坏的人就生出厌恶之心，想避而远之，因为这样的人很难救，救不下来会让我有挫败感，所以根本就不想给他们机会，甚至排斥他们，关上了这道救度之门。在自己善恶喜好的观念中看人，有分别心就难免生出许多烦恼和魔障，对同修也好不到哪去。看悟性好的就喜欢交流，就做错点事也很宽容，耐心帮助提高上来。对自己认为悟性差人心重执着多表现不好的就很反感，要做错点事就想严厉打击来个棒喝，有常人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悲愤心情，所以在整体配合上矛盾不断，难以圆融整体。而对自己这个分别心，因别人表现善而生善念，因别人表现恶而生恶念的状态却很宽容，以善恶分明是我的生命特点为借口，不肯深挖自己的执着，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在善恶之中就体会不到真正的慈悲，这是旧宇宙生命思的属性。走不出思，放不下自我，喜怒哀乐就系在别人那里，叫环境牵着鼻子走，一点小事就能触动人心，叫我斯文扫地，忘了大法弟子的标准而以常人心对待，心性不稳，修炼状态也时好时坏，做不到雷打不动，持之以恒，自身都没有真正从恩怨情仇中解脱出来，走出人，怎么能担负这么大的历史使命。写到这里，师父的心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发表了。师父说，大法弟子啊，肯定是辛苦的，因为历史的责任赋予了你们这么大的重担，历史的使命使你们在关键时刻必须担得起这历史的责任。看到师父把大法弟子所要达到的标准都讲明了，这么大的重担交给我们，也该把自己修到位了，可对照自己的修为还差得太远，感到责任这两个字分量很重，那是无数无量无尽众生的命啊。而且越是表现不好的，我们的责任越重，因为越恶的离淘汰边缘越近越危险，对环境的腐蚀性越大，机会越少了，能不能救下来就看能不能启动生命中最大的智慧了。越是难做威德越大，离我们的家就越近，因为正法就是要归正一切不正的因素，知难而进做好了，才能彻底修正自己，回归到先天位置。在新旧宇宙更新交替的关键时刻，大法弟子必须担得起这历史的责任，那就必须分分秒秒用法来过滤自己，把不符合法的因素及时归正，不断地修正自己， 把自身所期待的负面因素全部归正同化过来，那在覆盖面之内被自身负的因素抑制的生命就解脱出来了，所对应的众生思维被邪恶控制的就少了，明白的一面就会主动找真相。所以众生得救的希望系在我们这里，生死存亡都跟我们的修炼提高息息相关，修炼中一丝一念的升华都在解救着众生，心系众生是自然而然的状态，就像我们的呼吸一样，空气被污染了，如果我们不去努力净化，那只要一息尚存就会被空气中的杂质毒素污染，形成恶性循环，环境越来越不适合人类生存，在共享的环境里谁也不能独善其身，只有共同努力把共享的环境净化下来，用师父给予的智慧把杂质毒素转化为能量，大法弟子都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在自己覆盖面之内把自身与循环来的负面物质全部归正转化为大法所用，那循环出去的就是能净化宇宙正的能量，正念足就能起到过滤净化的作用，形成良性循环，就在分分秒秒的解救众生了。我理解这就是我们当前要修道的境界，归正一切不正的因素，净化宇宙，修到我们先天的位置去。我们在救度着众生，众生也在充实着我们的世界，这是我们应有的财富，怎么能叫旧势力掠夺我们的财富，消减新宇宙的光辉能量。众生是我们宇宙天体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像爱惜自己身体一样珍惜所有众生的生命，才能把旧宇宙中的生命在最后幻灭的规律中圆满过渡到新宇宙的圆融不破之法中去，无条件圆融好师父要的才是合格的大法弟子。中秋佳节将至，天上的亲人盼团圆，又是一年月圆人不圆，大陆弟子期盼神运和师父的到来，每个大法弟子都有这个责任，担起历史的重任，勇猛精进，齐心合力把正法推到这一步，在中华大地与师父齐聚一堂，普天同庆，走向大圆满的结局。施恩难报，唯有精进，用我所担负起的历史责任作为贺礼，恭祝师尊中秋快乐，弟子会走稳以后的路，请师父放心。
转变观念，彻底破除病业假象的干扰迫害。作者无私。近年来，不少同修遭受病业假象的折磨，特别是那些走在前面的同修、协调同修，甚至有一部分被旧势力拖走人身，给救度众生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有些明白真相的人又不理解了，干扰和破坏了正法进程的推进。近来我们地区又连续出现几起给本地区讲真相救度众生造成一定损失，针对这种现象，同修们往往觉得很无奈，正念也发了，善解也善解了，有的也向内找了，可就是不起作用，好像无能为力。看着一个一个同修被拖走人身，尤其那些先进同修被拖走人身，痛心之余，我们深入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切磋。正法进程走到今天，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已经很少了，为什么还会频繁出现这种现象呢？首先，这也是旧势力安排的一种迫害形式，尤其在正法进程走到后期，邪恶力量已经补充不上的情况下，这种迫害比邪恶利用恶党直接迫害有一定隐蔽性和迷惑性，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从内心彻底否定这种形式。但无论如何，我们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肯定存在普遍的不足，才会被很少的邪恶钻空子。下面就几个认识问题与同修切磋，旨在抛砖引玉，使大家都能在法上认识，法中提高，彻底破除病业假象的干扰迫害。 你定业观还是心性观？师父在《精进要旨定业经文》里明确地讲到，出世间法修炼就是最纯净的罗汉体修炼了，就没有定业了。但世间法以外修炼没有圆满，还在往高层次修的，那么他还会有苦有难，为提高层次而过关的事，但都是人与人、人与事心性上的矛盾和执着心的载气，没有身体的病业了。这里讲得很清楚，出世间法修炼就没有病业了。既然没有病业了，哪里还有什么病业观呢？迫害以后，师父已经把所有大法弟子都推到位了，大法弟子都是很高层次来的，是带着使命来的，都是王主。那么到位的大法弟子哪里还会有没出世间法的呢？即使后来得法的，在正法修炼中只要精进，应该都是很容易就进入出世间法修炼了，因为这是真正的大法修炼。可是迫害十二年来，我们是不是真的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是不是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根本不存在定业的问题？是不是能够到位思考？确实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很清楚，我们绝大部分同修都是在不同层次不同果位中修炼的，基本不存在没出世间法的问题，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定业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定业观的问题。当定业假象来临的时候，不管其表现得多么来势凶猛，那其实都不是定业观，而是要我们进一步放下对定的执着，看我们能否真正把自己当作正法修炼的大法弟子，能否识破旧势力制造的假象。人神一念，好坏一念，你认识到这是假象，真正信师信法，正念正行，那很快就会过去，甚至一瞬间就过去。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很多同修都用自己坚定的正念证实了这一点。可是在那来势凶猛的定业假象面前，看看有的同修心是咋动的，是不是我的心脏病又犯了？是不是我的糖尿病又严重了？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那个？就是离不了那个病，承受也好，善解也好，发正念清除也好，只要你把它当成病业来对待，就没有脱离旧势力的框框。我们帮同修怎么帮啊？加持同修闯过病业关，接力发正念，清除病魔的干扰迫害。可是有的终究还是走了，同修真的是被病魔拖走了吗？未必呀，老病死都是三界内的产物，能有多大魔力呀？能抗住大法弟子正念的威力？能把大法弟子拖走？拖走大法弟子的是旧势力，可关键问题还是出在我们自己这儿。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告诫我们，发正念当然清理阻碍救人的邪恶，其实邪恶已经没有那么多了，清理邪恶当然是好事，那么多人发正念不起作用吗？起作用。可是我们有的人发正念发的是什么呀？做那首立长，思想却不是正念。今年为什么这么做？我去年卖票卖得很好啊，为什么叫我在这发正念，不让我去卖票？为什么非得做主流社会？这个票这么贵，人家能买吗？你们现在听着觉得很可笑，可是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你们知道吗？发出的这些在全球形成了黏糊糊的东西，很少的邪恶就能干扰了你们，可是你们却清理不了，直接绑着大法弟子推票，真正发正念的大法弟子清理不了，邪恶来捣乱，你们发正念马上就清理消灭掉，吓得他就跑。可是大法弟子又不能消灭，他一念之差，他在这个问题没有认识足，所以你这怎么办？没有办法，连师父都没有办法了，因为我得等你们修得好的学员在这次机会中修得更好，走完这段路。当我们认识不足的时候，当我们发的不是正念的时候，当我们要闯定业关或帮助同修闯定业关的时候，我们发的是什么呀？恐怕就是那些黏糊糊的东西。因为同修不是在闯定业关，而是在过心性关， 发的正面不对号，那不就是黏糊糊的东西吗？这绝不是抠字眼，而是涉及观念的根本转变。师父把我们推到位了，我们真的信了吗？师父赋予我们神的状态，我们真的信了吗？师父告诉我们没有病业了，我们真的信了吗？我们不是个人修炼，而是正法修炼。能够走到今天不容易，不能老是徘徊在低层次上认识问题啊。二，信自己的感觉还是信师信法？这个问题提的似乎有点荒唐。走到今天，你说谁不信师信法，那他保证跟你急。不信师信法能走入大法中来吗？能走到今天吗？可如果退一步说，没有做到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我相信可能不少同修会认同。其实没有达到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那没有达到的部分不就是不信吗？很多时候啊，我们那第一念真的还是相信自己的感觉，还是没有脱离人。你说那痛在身上能是假的吗？不舒服难受能是假的吗？以前有过心脏病，明明白白那种状态又出现了，要死不得活的，能是假的吗？你说不是病，那明明白白的痛苦千真万确是病的状态啊。你认为是有病的时候，那可能说不定就导致有病了。因为你认为他有病的时候，你的心性就跟常人一般高了。你老认为你有病的时候，说不定就能把你自己导致成病，因为你的心性已经降到常人那个基础上去了。那么常人当然是要得病的了。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作为一个练功人，心性就应该高。你不要老害怕实病，怕实病也是执着心，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修炼中要消业，消业就痛苦，哪有舒舒服服的长功的？要不你的执着心怎么去呢？出自转法轮。这就是人神一念，站在人上认识你就是人，站在法上认识你就是神。相信自己的感觉就是人，认清这是假象就是神。师父告诉我们没有病业了，那出现的病业状态就是看我们信不信师，信不信法，能不能从内心真正否定它。信了你就能过去，不信那就僵持，或者放弃过关上医院，严重的就像那在自来水滴答声中死去的人一样，最后被旧势力拖走人身。人这就是迷的空间，眼睛造出来不是让我们了解宇宙真相的，而是为了屏蔽宇宙真相，有意给我们造成一种假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其实见的听的都是虚的，都是为了维持世间这种迷的状态而已。那我们的其他很多所谓感觉也是这样的，看来真切，其实都是假象。病的状态出现时，那肯定是真真切切的，绝不会让你觉得像玩一样，哈哈一笑就过去了。可这时我们要是真的信师信法，用神念用正念，不管那病业的假象多么逼真多么凶猛，也金刚不动，那它的假象本质就会显露出来，感觉的虚妄立刻被打回原形，它就退了灭了。你说人生不过百年，身体不过一百多斤，都交给师父了，该咋地咋地。刚才还是泰山压顶，也许转眼间就云淡风轻了，感觉无论如何都是绝境，走着走着忽然就大路朝天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真修真信正念正行，修炼的玄妙，法的威德就会展现出来。师父在转法轮提高心性里举的老两口参加学习班的例子，同学们都很熟悉了，好多都能背下来了。可我们到底明白了多少呢？50多岁的人被汽车拖走那么远，摔在地上，哪坏了哪都坏了，趴在地上都不起来，上医院走吧，到医院住着都不出来了。那个常人可能就那样，可他是个练功人，没有那样做。咱们就讲 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那么大岁数，哥哥常人能摔不坏吗？可他连皮都没破，好坏出自一念。如果他躺在那儿说，哎呀，我不行了，这不行那不行，那么可能就筋断骨折了，瘫痪了。这里的老两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那个学员慢慢从地上爬起来之后说，没事儿，你们走吧，扶了扶土，拉着老伴就走了。了不起呀，这位同修遇到这么危险的事，想也没想，根本就没去感觉感觉，更不要说检查检查，直接说没事，起来就走了。这才是正念，这才是神念呢。那要是人心一重，把自己当成了常人，没起来先感觉感觉摔坏没摔坏再说，那恐怕就危险了，更不要说再产生赔偿讹人的邪念了。对修炼人来说就是邪念，常人可能真的会筋断骨折了，瘫痪了，而我们去感觉去检查的时候，心性已经落到常人的层次上去了，就危险了。我们真的信师信法，知道有师父呵护肯定没事，始终坚守这一念，那危险也好，病业假象也好，就不过是一场虚惊。一念之差，天地之别，人神之分。三，向内找还是向外求？大法弟子都知道向内找，不能向外求。可说是这样说，一碰到具体事，往往就忘了。向外求是种非常顽固的习性，而且是普遍性的、习惯性的，就像人的一个壳一样。不少同修修炼多年，还没有破掉向外求的这层壳，没学会向内找，一有事几乎是下意识的就往外找，往外求了，找来找去找不到原因，那当然找不到原因了，原因在自己这里，你跑外边去找怎么能够找到呢？当病业假象来时，向外求不在法上的状态也是千奇百怪。有的同修一难受就去医院检查，检查来检查去没有毛病，硬是不醒悟，觉得难受就是病，就想舒服，悟性差的真是不如师父转法轮上讲的那个把针头给人家打弯好几个最后醒悟的同修。有的同修一难受，一有点情况就想起自己以前的病了，就想起自己以前病的状态了，心里就开始不稳了，师父管没管我呀，我三件事做的也不好，师父没管我吧，那要真没管我还得上医院。有的在想，我三件事都在做，师父叫做的都用心用意的在做，怎么还会出现这种状态呀？不应该这样啊，到底咋回事啊？往往病业假象来时，我们的第一念或者初始阶段的想法很重要，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认定这是假象，是让自己提高心性来的，无条件的向内找归正自己，那这个假象也就无所失其地，也许一瞬间很快就过去了。帮忙的同修呢又是另外的状态，你要向内找啊，你出现这种状态一定是那里有漏被钻了空子，你的这个执着那个人心都没去，怎么不被旧势力迫害？你这样影响多不好呀，你要用正念啊，你这样你那样，说的话没错，可就是没把自己摆在其中，没有真正把大法弟子当成一个整体，而是站在局外，像一个医生或评论员一样，发正念也是在帮助同修闯病业关。举个例子，好像一个人脚痛了，手在那说，你看脚痛了肯定脚有问题，头在那说，你看脚痛了肯定脚有问题，腿也在说，你看脚痛了肯定脚有问题，其实就是把一个完整的自己人为的割裂开了，不管哪儿痛了，不都是这个人在痛吗？不都是自己在痛吗？不都是与自己血肉相连吗？可往往我们缺乏这份觉悟。同修在难中最需要的是鼓励和加持，师父不让大法弟子提前走，没有这样的安排，那我们首先就是无条件圆融师父要的，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清除一切迫害同修肉体的邪恶生命邪恶因素。 迫害同修就是在迫害我们。当然，在否定旧势力迫害的同时，要清醒地查找自己的不足，看看是不是我们自己哪没做好，给同修增加了磨难，及时归正自己不正的观念认识。当大家都能把同修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共同去圆融加持，都能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归正自己，形成一个无漏的整体，我想邪恶就再也没有空子可钻了。该文是整理大祖学法同修切磋内容而成，笔者进行了部分补充，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同修走了以后，作者小草。我是1998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刚刚退休不久的医生，和同修们一样走着师父安排的主师正法路。记得420后，我和也是当时的新弟子同事同修甲，把经藏资料发放在大街小巷、信箱、门缝、车筐，把大法弟子写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不干招贴在公安部、农业部等各大部委居住的街道，把师父的纯正、慈悲、大法的美好、大法弟子无罪、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大法弟子等等真相资料寄往新华社、各大报、电视台、社区政府办公室、居委会等等，劝他们不要助纣为虐，不要造业。虽然红色恐怖笼罩着这个城市，直到现在，我们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从没了资料就能找到或有人及时送到，到自己做自己发，一路平平安安的做着三件事。在同修眼里，我还是一个比较精进的大法弟子。退休后，我又参加了小区的学法小组。今年初，荣同修的病业来势凶猛，突然全身疼痛，四肢不能动，连生活自理也很艰难。小区的同修们认为我是帮助他的最佳人选，大家集体帮他发正念，由我陪他做三件事，但最终也没留住他。在今年7月19号，似乎是以常人中心脏猝死的方式离开了我们。荣同修走了以后，我执着心起，久久不能平静，许多的遗憾自责扰扰着我，以致不能安心做好三件事。师父的心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说道，但是呢，只要按照大法，按照师父告诉你们的，你们有你们的那条路走，谁也动不了。但是这条路很窄，窄到你走得非常正才行，才能救了人。你走得非常的正，你才不会出问题。我开始上面找，发现确实是我出了问题，在信师信法上出了问题。在帮他时，开始我想，如果我早点用人的办法，也许能帮荣同修逃过这一劫。我满脑子都是荣同修，后来我也病了，先是发烧流鼻涕，然后是咳嗽流黄鼻涕吐黄痰，而且量大，那些痰似乎就从嘴往外流，觉得累得不行，什么都不想干。出于医生的本能，我吃起了抗生素。吃一次后觉得不对，但人心占了上风，心想我可不想像荣同修那样死去，我还不是神，人的一面病了就得吃药，既然开始吃了，就把手里的药吃完吧。吃药的第二天夜里，我梦到睡前洗脸，一照镜子发现满脸的黑斑，埋怨丈夫为什么不告诉我脸上有黑斑。他看我一眼，肯定地说没有。以后自己从法理上也没悟懂这梦，还是坚持服了3天停药，痰是少了，全身无力，不是症状未减。2天后，我参加了同事的学法小组活动，学法后讲了我的梦，请同修帮我悟。同修甲说，我一时还没想明白，你还是好好向内找找吧。同修乙说，你自己看到黑斑，别人看不到，
说明你已经悟到了放不下的执着是什么，好好想想。我把近期发生的事一一讲出来，最后我激动地说，我找到了，吃药了。他们都愣住了，而后从法理上帮我找出不少执着，说修炼是严肃的，必须百分百信师信法，放下人，自己好好学法吧。我听后很是惭愧，自己的结论是我掉下来了。我开始多学法，读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第21页和第54页讲的。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们要是对师父不尊敬的话，按照宇宙的理想，那是错的，那么旧势力就会因此而钻空子毁掉你们，他们抓到了最大的毁掉你们的把柄，因为他们看到了我度你们的整个过程。弟子，为什么旧势力敢害死大法弟子？师，这有两种情况。一是过去旧势力觉得大法弟子中出现一种思想，一旦修了大法了，就上了保险了，什么都不怕，也不会死了，也不会得病了，也不会这个，也不会那个了，而且都是有福分的。可是呢，这个心一起来就麻烦，旧势力他们就要干他们要干的，不自觉承认了他们的安排，他们就会有借口管你，就会给你造出各种危险。我明白了龙同修的结局和我的表现都是不自觉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源于我们只想享受修大法带来的福分，我动摇了信师的正念。正像同修宇在切磋时讲的，龙同修宵夜，同修为什么推荐你去？你怎么没做到让他不想你是医生，只想你是同修，和他一起做三件事，坚定实修走师父的剑法路呢？包括吃药的问题都是放不下人，一手抓着人一手抓着神是修不成的，这不是修炼应有的状态。什么是修炼？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第20页是这样讲的。什么是修炼？我们要把它洗干净，一步一步的往上洗净，就是洗净。师父一步一步的往上洗净，我还要用药留住业力，使身体变黑，真是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重新学了师父关于定业的论述，但人一有病就吃药或采取各种方法去医治，那么实际上就是把病又压进身体里面去了，这样上一世干坏事留下的病业没有还成，那么这一世又会干一些不好的事伤害到别人，从而又会有新的病业出现，得各种病。但是人就吃药或采用各种医治方法，把病又压进身体里面去了，手术也只是摘掉了表面物质空间的肉而已，而另外空间里的病液根本就没动，现代的医学技术根本也动不着，再发病就再治，百年后再转身，有病液再压入身体里边去，循环往复，一世一世不知有多少病液留在了人的身体里面。所以我说现在的人都是业滚业滚过来的，除了病液还有其他业力。我想起一位不识字同修讲过的话，他说那业力还能攒着，可我就吃药把业力压进身体里，积攒了业力无法达到师父讲的净白体心白体状态。修炼是严肃的，人神是不能同时抓在手的，修炼必须放下对人的执着，没修好的一面只有接受师尊的洗礼才能同化于法，法理清晰了，我体会到了师尊的慈悲和在正法轮中讲的另一种状态。每个大法弟子都会背论语，其中讲到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我们都问问自己，能否做到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我们每一个真修大法弟子应该都能，这也正是师尊想看到的。 最终走出自己一见所画的框框，圆满随时还。
由自己求并业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当许多同修被邪党构陷迫害时，求师父帮助演化并业而出去。我有次被迫害时也有此种想法，结果出现特别严重并业假象而被释放。又一次我又被迫害，又有求并业的想法，结果出现上一次并业假象，而邪党人员告诉我上面有话，法轮功学员不出现休克死亡就不让往医院送和上报释放。我身体特别痛苦，脑袋迷糊，没有正念也背不了法。我悟到求并业的想法错了，应该立刻全盘否定救世力安排的并业表现。14天我被释放，回家三天后身体恢复健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世人看到大法弟子出现病业表现，会认为学大法也一样得病还不治疗，这就没有让世人看到大法的美好，没能证实大法的驱病健身，反倒给人留下不好印象。我个人认为大法弟子应该堂堂正正的讲真相，反迫害，活着靠神机正念正行的从被非法关押中闯出来，这才是证实大法的威严和美好。世人也会觉得学大法对人身体好，思想好，善良又正气，谁也迫害不了。周围人会尊敬大法弟子来听真相，甚至学大法。靠病业假象出来，尤其是自己求师父演化病业假象还是不正的，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从而加重迫害。世人也会觉得法轮功也没能让人驱病啊，给人练法轮功就得遭迫害的观念，保外就医等方式。我觉得就是承认大法弟子有罪也是不正。再一个，大法弟子怎么能对邪党抱有幻想呢？他们会看你身体不好就发善心放你吗？所以我们要从证实法的基点上看待被迫害的事情，解决被迫害的事，而不要把它当成人对人的迫害呀。以上为个人体悟，望同修慈悲指正。
我对净师净法的理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很多同修的体会中都谈到了净师净法的问题，今天借助这篇文章，我也想与广大的大法真修弟子交流一下关于净师净法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别说修炼人，就是常人中的人，在过去道德水平比较高的时候，人们也是恪守师道尊严的，认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而违背者则被唾弃为欺师灭祖。那么我们大法弟子在主佛的浩荡福恩下修炼，多少历史上的冤怨罪业都是师父帮我们承担化解，甚至于在我们证实法救度众生的时候，那些被救度的众生也有是有很大的罪业的，这些都是师父在替众生承担。要说师道尊严，大法弟子是最责无旁贷的，必须得做到的。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净师净法呢？我们都看到每到节日，师父的生日，全世界的很多人，特别是大法弟子，都会有很多的对师尊的问候，甚至于有很多精美的贺卡图片被设计出来，用于敬奉主佛。还有的同修在家里供奉师父法像、上香，这些都是净师净法的表现。但是我自己体悟，这些只是净师净法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并不代表是真正的净师净法。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净师净法呢？就是能够真正让师尊欢喜的弟子才是真正的净师净法。师父说不用拜佛，不用烧香，真正的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修炼，他看着你都特别高兴，你在外面尽做坏事，你给他烧香磕头，
他瞅着你都难受，不就是这个道理吗？转法轮。那么对照我们当前大法弟子的修炼，师父要求我们做好三件事。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有很多真修的大法徒是真正能够放下自己在常人中的所谓切身利益，去为了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而尽心尽力的。如果有一个修炼人敢站出来说，我在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上已经尽心尽力了，甚至于有一天我有幸能够站在师尊面前，我不会因为没做好而脸红，我想这样的弟子一定是让师父欢喜的弟子，也一定是真正做到尽师尽法的大法徒。在弥勒日巴修炼故事中，当弥勒日巴得法后要回家乡时，他的师父马尔巴上师对他说，你心中也许会想，我很穷又没有供养，上师是不是把口诀完全都传给我呢？你不要有这种怀疑，要知道我对于财物的供养根本就不在意，你拿努力精进修行来做供养，才是我真正欢喜的供养。要是得了成就，也就是对上师的供养、对父母的报恩和对众生的利益，除了究竟成佛之外，任何事都不能算作最上的供养。究竟的报恩和真实的利他事业，如果没有成就，纵然长寿百岁，也不过是活着多做一点罪恶而已。每次当我读到这儿，我就在心里想，我在大法中修炼15年了，我自己也记不清有多少次师父的慈悲点化、加持和鼓励。在这15年中，我甚至于没有见过我的师尊一面，更谈不上有机会供奉师父了。可是师父说，其实你天天都在我身边，你只是自己不知道，可是又不能让你知道。欧洲法会讲法，是啊，只要我一心修炼，师父一刻一时也没有离开过我。我也不知道未来是否有机会能够见到师尊，供养侍奉师尊。那么我就借用弥勒日巴当年对他师父说过的那句话，在无比恩德的上师之前，我没有任何物质钱财的供养，只能在我的一生中以修行和成就来供养，以究竟正觉、道身庄严净土来供养您。这就是我理解的真正的净师净法。
救人真的不能等。作者童生。最近反复学习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后，才认识到对于一个生命来说，得救的机会也许只有一次，错过就永远错过了。师父讲，可是你们知道吗，本来在去年应该得救的人却永远失去机会了，因为正法是不断的往前推，一步一步到了一层那一层的人，上边到了哪个天国，到了哪一层天体，就是哪一层的人来看，下次那个座位是别人的，不是他的。你们知道失去了多少生命，看到那场上空着的座位，你们知道我啥感受？师父讲的再清楚不过了，因为自己受人心的障碍，在救人上一直表现比较麻木，看师父的法也是向符合自己观念的方向去理解，没能真正看到大法的法理，耽误了很多救助众生的事。读了501期《明慧修刊》中《救人不能等》一文后，很受启发。今天的世人很多都是高层生命，他们敢于冒着天胆来到世间，就是为了等待大法弟子救助的。而且他们有的与大法弟子接触的机缘也许只有一次，错过了这一次，他们就将可能永远失去了被救助的机会。这么多年来，师父一直在强调让大法弟子多救人，自己和同修交流时也经常讲要多救人。可是回头看看，在修炼正法之路上，自己救了多少人，自己为救人尽了多少责任，回首修炼路，真是感到汗颜。几年来在救人上一直表现比较麻木，追其根源发现是有许多强烈的执着没修掉，和对法的理解不足造成的。 第一就是怕心，在讲真相时生怕讲的时间长了会引来麻烦，总想三言两语就把三对的事和法轮功真相讲清楚，结果是一急再加上怕心作怪，往往使真相讲不到位，或者是人多时根本不敢讲。二是对救度众生的严肃性认识不足，没有真正理解一个冒着天胆下来期望得救的生命一旦失去被救度的机会后将面临怎样的后果，也没有理解一个大法弟子因没有完成好救度众生的使命在将来真相大显时将是如何的痛悔。三是依赖心，总觉得自己没讲别的同修也会讲，甚至把难讲自己认为难讲其实是人心在作怪的留给同修。回想自己在做正法工作时，有时也是把难做的麻烦的留给同修，自己去做容易做的或喜欢做的，是依赖心也是求舒服的心。四是好面子心，讲真相救人因为师父这样讲了自己一定要去做，实际上并没有从法中真正修出慈悲众生的心，并没有做到完全为众生的得救着想，有时把维护自己的面子看得比众生得救还重要，这些根本执着都是救度众生的严重障碍。找到这些原因后开始认真学法，并对照自己的执着下功夫，抑制各种不好的念头，这样学法和实修结合起来后，发现自己急躁易怒得理不上人等各种不好的心逐渐减弱了，心中渐渐升起了对众生的慈悲之心，见到一个生命能得救自己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师父讲，再有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在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现在更加体会到师父所讲的这个法理的内涵，机缘也许只有一次，让我们抓紧学法，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去抓紧救人，真正的做到为众生负责，也为自己的修炼负责。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留心清除邪党邪灵附着物，作者平和。大法弟子都在各自清理中共邪灵的各类附着物，我将所遇到的几桩事写出。一次，我到一喜好文学同修家，见到书架上有很多马列、毛、刘、邓等书，建议他销毁，他答应，但是略显犹豫。我当时即帮他把包括无产阶级类书籍尽数拿下书架来销毁，很多都是他的珍藏多年的精装本。一会儿他有事出门，回来后对我说，全身像松了五花大绑一样。一名老同修一次走数公里去赶集，买了十大元帅就像一炮挂在客厅，第二天就觉得走不了路了，听同修建议清除，可是他又转送了别人，后来他们慢慢好了些，但是却不利索。一天我清理书架，发现有一袖珍精装本毛泽东诗词，当即销毁，也未告诉别人。后听妻子说，他梦见一长毛动物很不情愿地从我家离去，神态恋恋不舍。一对照时间，正是我除邪头天晚上的梦。有一次我到一山庄游，进到茶室感到有点阴气，各处观察，看到墙上贴着五个福娃，向管理人员打听说，不知为啥现在晚上熄灯后走出，每次都会被桌子角绊一下，令其回忆时间，好像正是贴福娃后，当即销毁墙上的福娃，茶室凉气尽除， 后续了解到此后再未出现桌角半人现象。传闻社科院一些人搞社会调查，发现一些很穷的地区家家都还在挂着毛泽东像，而富裕地区则很难见到。他们私下说毛泽东是穷神，他到哪里哪里穷。我们补充说还哪里斗。很巧的是，一朋友多年前到韶山游，当地人搞了一个什么小洞，一股风往外冒，说摸过这股风沾点灵气。这个朋友出了100元摸了摸，回来后这一年打麻将再也没有喝过。很多人他们都很佩服毛嬷嬷，挂他的像在车上，说是正邪。我用上述事例与这些人讲，他们都选择抛弃。爱藏学长书籍的人跟他们说这些书血腥暴力不吉利，有些人也比较认同。很多孩子爱看动画片，暴力魔性使他们性格都暴躁，睡觉也不安稳。看穿越鬼怪类的年轻人身上常有低灵附体，这些解决的办法就是念九字真言和三 K， 非常灵验，不妨大家实验一下，多数人性格都会发生大的变化，变得温和。
由执着穿着所想所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由于现代社会的变异，现代人的穿戴装饰、面部化妆等一切都发生了变异，大法弟子如何注重自己的外表尤为重要，同时又不能执着自己的外表。我总去看别人的容貌穿戴，思想中从别人穿戴上而反映出别人如何不好，从而对加持世人正的一面和讲真相形成障碍。有一段时间我看自己容貌不断变化，看自己漂亮，看别人也漂亮，看别人丑陋，看自己也丑陋。我悟到这些人的不纯思想都是因为自己没有排斥随着他想，从而被旧势力加强了执着。有一次我觉得自己穿的衣服好看，鞋也好看，别人也说好看，回到家母亲却说不好看，我一下悟到自己由于执着穿戴而暴露出显示心、欢喜心、色心等等不好的心和念。有次我买了一件上衣，上面有男女背靠着背的商标，当时我没感觉有什么。在和同修小组学法上，接连三天我困得特别厉害，第三天我突然想到衣服上背靠背的标记不好，我立刻将衣服脱掉换了，在那一瞬间我立刻清醒了，再也不困了。我觉得大法弟子应该正视大法的纯正，如果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甚至是穿戴如果不正，那就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干扰。以上为个人体悟，话语有错处请同修谅解。
谈信与不信。作者童真。在人世间，在修炼中，自始至终都有一个信与不信的问题。古人信神，神就赋予人类美好的一切，按照神的意志办事，神就给其荣耀。而现代人不信神，并带着魔性干着违背神的一切，所以神就会警告惩罚人，就有天灭人祸的出现。其实古人与现代人的根本区别就是信不信神的区别。古人的道德高也是因为信神，神让其道德高。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为什么古人过去的人道德高尚呢？人其实是很低能的，不是说他真正的道德有多高尚，是因为他相信，他知道自己干了坏事会有报应，做好事会有好报，人应该善良的活着。修炼的路上也一直存在对法信不信的问题，许多时候不是我们自身如何如何，是因为我们信这个法 师父就为我们做了一切，我们悟到了什么，也是因为信法坚定法，法理就展现给了我们这层理。如果对法不信怀疑，是什么都悟不到的。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你自己的悟只是在修炼中遇到困难克服后继续修炼下去，就是讲你的悟真正从理上悟到什么。如果这个法不让你知道，你怎么悟也是悟不到的。所以你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必须得真正的去修炼。实际上信与不信的问题也是在修炼中不断的选择的问题。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们选择了信，我们就能做好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面对邪恶迫害大法，我们信法，就是选择了随师正法，救度众生。修炼的路上，就是不断的去除不信，选择信，信到底，就是选择了圆满回家。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正实大法中整体升华第一次整体配合讲真相活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整体配合讲真相在我们地区还未曾有过，一次有位同修建议我们去一个较为偏远的社区去讲真相救人。对于同修的建议，我们认为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既然同修说到哪个地方，一定是哪里的有缘人等待着救度，于是我们决定去那里讲真相救人。首先我们去了两位同修，去熟悉路线和那里的环境。回来后我们一起切磋，我们了解到该小区地方大，人多，并且还有一个较大的公共休闲场所，几乎没有同修在那小区讲过真相和发真相资料。针对这些，我们认为去的人少相对安全，但效果影响一定不大。如果去的人多，又担心会发生其他问题，因为我们地区没有这方面的先例可借鉴。师父讲，大法弟子的修炼就是在常人中修，这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要走好各自的路就会有困难，面对困难而上是为了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和反迫害，这些事在过去的历史修炼中没有过。大法弟子是开创者，所以在修炼中有时会做得好，有时会不知如何做。恢复秘鲁大法弟子，师父的法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加强了我们的正念。没有先例，我们去开创，有了问题用正念去克服，有师在有法在，就没有我们做不到的。认识提高了，正念也有了，我们就开始着手准备，如讲真相人员的挑选、真相资料的配置、安全事项的制定，以及在家同修的配合和外地同修的协调配合等等。就在我们准备的同时，另外空间的邪恶也开始了他们的干扰。因为我们这个空间是没证过法的空间，那么就宇宙相生相克的理也就成了必然。你要做多大的好事，相应的邪恶就制造出多大的干扰和磨难。在我们要去的前一二天，有三位同修突然出现病业状态，一位同修突然加班，两位同修被另外正实法的项目缠身，还有两位同修被晚辈干扰。不仅如此，在同修内部也传出说我们的行为是不理智、不安全、是大帮工等等。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干扰，我们绝大部分同修都能保持冷静，并且清醒地认识到了邪恶的干扰。对于这些干扰，我们绝不承认，全盘否定，正念清除。由于对信师信法的坚定和整体的提高升华，那些针对我们的干扰也就烟消云散了。有位同修排除干扰后，当天晚上就看到了自己的提高和升华， 相反，有两位同修面对干扰却没能认识到，很遗憾地失去了一次提高升华的机会。还有一个小插曲，据天气预报说，去讲经上的那天要下雨，但我们都坚信不会下，因为我们是在做宇宙中最正的事，坚信师父一定会加持我们，正神也会相助我们。结果那天我们在讲真相时天气很好。写到这不用我说，同修一定能想得到，我们这次活动肯定是顺利的，结果也是满意的。因为师父讲了，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层次有限，如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也交流修炼体悟，在找工作中修心。作者：贵州大法弟子。由于近段时间铁路工程项目不景气，受723温州高铁事故一系列的影响，铁道部分没有钱了，项目干不下去了，大部分项目职工都被放长假了，我也是其中一个。这下子没收入了，物价还在不断的上升，没工作怎么生活呀？正好这个时候有个地方要招人，则在我面前的有两个工作，一个是相对有前途的工作，一般人认为技术含量大的工作有前途，但是可能会比较忙；另一个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相对清闲的工作。由于受到这次被放假的影响，偏向技术含量高的工作，认为这样能学到更多技术。再出现类似情况，到其他地方找工作可能会更容易些，但是这个工作可能会很忙。而另一个工作相对清闲，有大量自己的时间，但是就怕在失业，因没有学到很多专业技术而不好再找工作，心里定不下来该怎么样选择，于是用法来衡量。按高层次的理来讲，修炼人的人生道路都是由师父安排好的。就拿一个常人来说，他一生要在哪儿工作，要干些什么，有多少钱，都是由高级生命根据德和业及各种因缘关系安排的。那个高级生命可不会去考虑这个常人有什么技术或是能力大小。再说，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情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怎么能把大量时间花在常人工作或是过常人生活上呢？这下明白了法理，就好选择了。那个相对清闲的工作正适合我，不但有大量时间做三件事，还能保证正常的生活和修炼环境。选择好以后，我就开始准备接下来的笔试和面试了。就在笔试的前一天，让我遇到了一个以前的同事，他刚好和我要应聘的岗位的领导很熟，他告诉我说不要担心，并给我了那个领导的电话，叫我打他电话说个情，应聘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当时还挺高兴，认为这是师父安排的，让我找到这个工作，当时就想打电话过去，让心里踏实一点。结果一看时间不巧，是人家吃饭的时间，心想不能影响人家吃饭，过会儿再打。于是放下手机，边走边想，难道师父真的是这样安排的吗？不对呀，这种拉关系走后门的做法在常人中都是不正的，我是一个修炼人，应该弘扬正的，不应该去附和这种道德败坏了的做法。再说修炼人要为别人考虑，我这不是给人家增加了心理压力吗？另外，师父讲过，是我的东西不丢，不是我的东西，硬是被我拿过来的时候，我就会造业失德，而且还在精神上欠人家的。经过这样一对照大法，我就发现，修炼人不应该去做那种事情。回到住处后，偶然发现刚刚记电话的时候多记了一个数字，这下我更明白了，这个事呀，真的是师父安排的，
是安排来提高我的心性的，而不是安排我为了找到工作拉关系走后门的。至于能否得到这份工作，由师父安排，我只需要按正常的程序进行笔试和面试就可以了，不必去想其他的门路。回味这个事情真是惊险，差一点就做错了。我之所以能走过来，与最近一段时间多学法是分不开的，个人所悟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正面对待干扰，作者童真。2001年6月，我到一家杂志社上班，因我所在的单位是一个有60多人的私企，流动人员较多，我便借工作之余向单位同事讲真相，并发给他们真相光盘。明真相的同事也在向家人和朋友传递着大法的福音。2002年12月的一天，一同事告诉我，领导知道你练法轮功了，有人向领导汇报了，听说领导要把你的工作转给别人。我听到这消息后内心非常平静，当时就想，单位的大部分同事都明白真相了，向几位领导讲真相，平时还没这样的机会呢，也许这是他们明白真相的唯一机会吧。至于我能不能继续留在单位并不重要，我也没考虑这个问题。后来又一个同事告诉我，听说单位要详细调查你等等。我想起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一切和正法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不能成正比的，个人修炼中的情况已经不能和正法相比。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我没有动任何念头，没有想我个人的工作会如何如何，也没有想领导会如何对待我。我认为想他们如何如何对待我都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只要他们明白真相就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练功得重德，我们在练功的时候，你不想好事也不能够想坏事，最好是什么也不想。在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放下任何心，什么都不想，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一切就在其中了。我理解想好的想不好的都是不好的，邪恶就是想让我们按照他的安排想下去，甚至给你演化出你期望出现的结果，从而干扰正法。只要我们坚信大法，完全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就是符合正法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在否定邪恶的安排。领导知道我练法轮功，这本身就是真相，因为我工作兢兢业业，有始有终，认真负责，这不就是对邪恶媒体宣传的否定吗？结果出乎我的意料，领导非但没有动我的工作，并把我推选为当年单位6名先进工作者之一，红榜表彰，佩戴红花，发红包，发证书。事后领导对我说，我信的就是你这个人，没有人能够取代你在公司的职位，你是大家的榜样，在工作中大家要向你看齐。在信仰方面要有回避的地方直接讲，单位一律开绿灯。当时正值邪恶迫害的高峰，领导意在保护大法弟子。在这件事上，我始终没有想旧势力会如何安排，我要如何破除等，我想就按照大法对我们的要求去做，去救度众生。我理解思想中全是法，法给予你的能量就是最大的，就是最好的破除邪恶的安排。思想中没有负的因素，邪恶就没有在你的空间场中存在的理由。大法的威力可破一切邪恶的干扰。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由随其自然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随其自然这个词，大法弟子一定不会陌生，在转法轮中多次出现，就因为出现的次数太多了，所以容易忽视。而在数年前，师父将此法理点化给我，使我受益无数，
在此与大家分享。这个词的本身含义是顺着事物的发展规律进行，不做任何的改变。看见这个词的第一眼，首先让我想到作为一个修炼人，在你面对任何人或事时，先要以一个修炼人的心性去对待。其次，不要抱着有任何观念去看、去听，做出的决定才是正确的。大法弟子是要同化真善忍的，真善忍可是没有观念的，是宇宙的最高标准，也是最包容的。修炼过程中，我渐渐明白，以法为标准，不要带有任何观念去看、去听，你会发现其实遇见的每个人、每件事全部都是针对你的人心执着来的。放下你的观念就可以提高同化法，你若坚持自己的观念，你就会错失提高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是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我以前曾经困惑的一个法理，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转法轮，提高心性。那时的我总在想，正的一面源自于先天的真我，负的一面源自于哪里呢？我该怎么区分他们呢？不让负的一面起作用。这个问题困扰我多时，当我明白随其自然的法理后，我知道负的一面源于后天的自我，可让它起作用的恰恰是自己在人世中形成的观念。作为修炼人，都是人在修，怎么可能没有错呢？与同修相处时，我看其优点，因为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若将对方缺点放大看，你就会有失偏颇。三界之内是没有十全十美的，要不然也不会在迷中修了。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法，回答弟子提问中说道，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修炼，每个人也都在走自己的路，每个人也都有常人心，你才能修炼。那么常人心就会表现出来，不要认为有矛盾了、有意见了、不想跟学员一起合作。要知道大家都是从那个状态中走过来的，而且每个人时不时的也会出现这个状态的。要知道原谅别人、体谅别人，要知道互相帮助，大家能够共同做好大法弟子正实法的事，这才是应该做的。可我看见很多同修还是在用自己后天的自我观念在看待同修和修炼，已经失去了方向还不自知，我很难受，这也是我写这篇心得体会的原因。在后来的修炼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我的妈妈是同修，到了一个学法小组学法，在此许多同修对另一个同修有看法，说他在资料点时乱用资料点的钱。妈妈听到后担心我被其带偏，回家后与我发生争执，他们两人从未见过面，就因为听了别的同修的议论而产生观念。我知道此事后告诉妈妈，我与此同修风雨同舟四年，共同运送资料救众生，他是流离失所后去资料点，可钱是用的自己未迫害前的存款。我亲眼所见他四年几乎没买过一件新衣服，作为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可能做得到吗？正是因为对法的一颗金子般的心，清晰的法理，他做到了。此时妈妈的观念占了上风，认为别人都这样说了，一定是了，在我面前流泪了。我这时对妈妈的情战胜了我对此事的正确看法，动了情，我妥协了。紧接着我和妈妈同时出现了咽痛、流涕的症状，当时我心中在想，是不是我错了，是我的后天观念在作怪，因为亲情也是观念，心想应该坚持自己的想法，症状立刻消失，我知道我对了。此后几天一直在为如何解决此事烦恼时，师父给了我一个和同修交流的机会，更明晰了后天造成的观念带来的障碍。自我是由后天的观念组成的，而观念就是你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喜恶和人生的经验，你会被其带动而不自知，它是导致你内心心态紊乱、外在修炼分不清是非的原因，它是导致人类痛苦的根源，它 它是修炼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我以前曾经想试图寻求突破口，总是来了一个心，看它是什么原因出现的，从行动及思想上清除它。接着它又变换着脸孔登场，如同川剧变脸，让我看不到真面目。在此中我困扰了两年，现在我高兴地告诉他，不论你以任何一颗心的形式出现，只要是与法不相符的，都是假我，也就是观念，也用不着具体区分哪颗心，全部铲除。我们都知道大脑和心都可以进行思维，这负的一面是从哪来的呢？此时师父的最新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发表了。师父说，讲到思想的来源，有很多人在研究，科学家也在研究，说人的大脑的功能，思想是怎么产生的。我过去跟大家讲过，大脑实际上就是人类这一层的思维结构、表达方式的加工厂。无论你的形体动作，你的语言要表现什么，你的语言讲出来的结构方式，它就是起这个作用，加工成型。有些念头来源于今生今世形成的观念，有些起于喜好的执着，而那些大一点的事情的起念从哪来的，它的起点是哪里，不在这空间。严格的说，关键时根本的自己会起作用。通常一般情况下，加强观念与喜好的思想来源，哪个空间都有，而且会跟人的道德层次有关。有人思想来自高点境界，有的人思想来自很低的境界，所以人的道德层面不同，做事想问题的水平也不一样。看到这，我认为后天观念的自我思想源自于大脑。那真我的一面又在哪里？在中医基础理论中，卷二《阴阳脏腑总论》，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魂，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其中心藏神，神即为神志。古代的中医大家都是有功能的修炼人，所以中医与修炼息息相关。此时我明白了，人的先天的本我及足意是在心，一下子豁然开朗。师父不是常说向内找修心性吗？我们真的向内找了吗？找到了吗？所以修炼人应以修心性为主才对。换言之，和法不相符的都是后天自我的观念，真我就是符合法的一丝一念。修炼人就只需要知道以修心性为主，人的主意是在心，他想的才是我们的真念。而和法不相符的后天观念及喜恶、人生经验等等，即可分清。连想都不用想，他又是哪颗心？不要被你的大脑所欺骗，不然又进入了他的圈套。我再次与妈妈交流时，告诉了她我明白的这一切。妈妈也说，其实我对那个同修可以说是不认识，只是听见他人的议论而相信确有此事。我说是，大法弟子内部就是因为这些事，造成了多少间隔，造成了多少内耗，也造成了多少弟子误在其中不能自拔。在师父的最新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提到了神运。我个人认为，师父是在告诉我们同心来世间共同救众生的威力有多大。有很多常人在看完神运表演后，常说舞台上面的演员虽然很多，但却像一个人在表演，这其中有多大的付出呀。师父在多次讲法提到，大法弟子都是各界的王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但就是互相之间配合时，往往强调自我的观念，造成矛盾，使很多事情不能同心的完成，被旧势力破坏。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失去机会，在我看来，和我们每个人的自我息息相关，是他在操纵我们不能同心完成一件事。现在真的到了要放下后天自我的时候了，师父已经用神运给我们做出了表率，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想想了？现在我神清气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下班后只想回家学法，练功对我而言不再是工作，而是快乐了。
因为我明白了真正的自己是谁。昨晚在读《道法》时，又有一番新的领悟，在此摘录如下。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特别是弟子，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希望我的经历能对同修有所帮助。第一次投稿，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善解全缘，作者小莲。最近我在单位遇到很多善良的工人，我在别的法轮功学员手里要来一些护身符，他们都高兴地戴在胸前或者挂在车里面。看到工人们都很认同大法，我心里感到很是欣慰。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一下子明白，原来这里的很多人都是当初在清朝时候我带的兵将，跟我一起出生入死，最后被人全部杀害，血染大渡河。望着今生那些似曾相识的面容，我心中升起一种感动。当初他们跟随我，要完成一种人生目标也好，还是奠定一种文化也好，反正可以算是死心塌地的跟随我。可是天不随人愿，最后被杀，就这样有了一段同生共死的缘分。而今朝，当宇宙大法开始在人间弘传的伟大历史时刻，当众生处于为王的历史关头，我们又彼此相遇，让那份生死之缘今生再续得以善解。其实对于广大众生而言，都是因为过去与主佛或者和主佛的弟子有着这样那样的缘分，才促使你们今朝能够有缘听闻真相，才有着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的劝你们退出中共邪党，三退保平安。一份缘接连着过去的历史，一份善诠释着大法弟子的真心，一份传单写满了你们要明白的保命之言，一个电话传输着大法弟子对你们无尽的挂牵。因为从前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因缘，从而使大法弟子们一次又一次的在你们面前诉说着至善的真言。因为大法弟子们的慈悲，才使今天的人们有幸明白真相，从而能够平安地度过劫难。珍惜吧，我的同胞们，是千百年的轮回辗转，让我们有着深厚的缘。今朝我们掸去世间所有的风尘，换回那迷失的本性，回归那先天的善良，脱离恶党，用自己的正义与勇气诠释一个生命应有的无畏与尊严。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